高兴又可以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那我们今天会一起来看一段经文，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一章，《使徒行传》的第十一章的第十九节到第三十节。让我们一起来翻到这段的经文。翻到以后，我们可以一起来朗诵这段的经文，《使徒行传》的第十一章第十九节到第三十节。好，我们来。那些因使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事，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夜中有一位雅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上哥勒底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赐下这么宝贵的话语，将这件在安提阿所发生的事情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再可以回顾从这段的经历里面，主你给我们有教导，让我们就存着一颗谦卑敬畏的心来领受，请你保守带领我们以下的信息，这样祷告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很高兴哈，终于我们教会要执堂了，我想这个是在教会聚会一段时间的弟兄姐妹都是很期待的一件事情，因为在过去的几年里头，我记得是在2011年的时候，我们教会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意向，就是要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执堂。那当时教会的长老们、牧师们就把这个意向传递给当时的会众。那这个意向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是纪念着它。那在过去的几年里面，我想很多次的跟弟兄姐妹的交通里面，我们看见弟兄姐妹其实对这个职堂仍然非常有很大的负担。那我们在不论是年会或者是我们一些私底下的交通，弟兄姐妹常常都会问到我们教会什么时候要履行当时我们对教会所许诺的这个的计划。那终于我觉得神给我们有恩典，按照他自己的时间，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将会真正的踏出这一步。那我们可以说是过去几个月来已经为这件事情做了很多的筹备的工作，那有很多的事情郑长老还有他的团队已经做出了安排。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作为弟兄姐妹在这件事情上面怎么样去回应。那接下来我们从这个星期开始一直到11月底，直到他们执堂正式开始的12月6号那一天， 我们会用四个的主日来跟大家分享啊，职堂对于我们教会、对于弟兄姐妹，还有对于神的带领，我们有什么的教导。那在这方面，我们希望用讲台的时间跟大家分享我们教会职堂的这个意向，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特别的为这件事情祷告。我们知道虽然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出去跟他们一起去职堂，但是这个新的教堂也是我们教会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即使没有跟他们一起出去的话，我们应该在这里也是用我们各种的方式来支持他们，让这个职堂成为我们教会的一个新的开始。我不知道当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对他的门徒，当他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发出了一个的要求，这个要求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就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28章那里，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大使命。当这个大使命被颁布以后，所有他的门徒都领受了，而且把这样的使命一直的传递下去，让更多的人可以按着主的吩咐去做。那这个大使令里面他是这样说的，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马太福音的第28章18节到20节。来，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大使命里面我觉得有三个的部分我们是要特别的去看去领会的。第一个部分就是他在一开始就讲到说你们要去，那这个的命令或者这个的呼召是非常特别的，尤其是对当时犹太人来说，他们是要去。好，那我们知道在犹太人整个的历史里面他们如果要敬拜的神的时候，他们要怎么样？他们要来到哪里？他们的呼召是要来到耶路撒冷，他们的呼召是要来到圣殿里头，他们的来的，他们要进入到至圣所才可以跟神亲近。可是在这里耶稣所发出的呼召是要他们去不单只是要去，而是要去使万民作为他的门徒，作为耶稣的门徒。也就是说所有的人，不单只是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不单只是这些犹太人，而是包括了所有的人，包括他们所藐视或者他们所隔绝的这些外邦人，都要来成为神的门徒，都要来成为耶稣的门徒这个的呼召是对整个信仰，基督教的信仰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因为我们在这里看到神最终他一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的方式不只是来到圣殿里面，来到那个聚会的地点才可以与神同在，神的同在是要你们去到跟万民在一起，在那些还没有接触的人当中，神都要与你们同在。所以这个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思念，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方向。对于当时的门徒，他们领受了这样的方向，他们领受了这样子的一个指示，他们就去做。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大使命其实是推展了整个基督教的宣教的一个开始。那这个宣教的结果是怎么样？我想用下来以下的两张的图表跟大家看一下，在过去2个多世纪以来基督教的影响是怎么样的。这个是一个机构它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宣教的一个研究的机构，他们做出的一些调查，所以这个资料只有到在19世纪，就是1800年19世纪那个开始的时候才有这样子的数据的调查。在那个时候他们就看到这一幅的图表表示了未得之民所占据整个世界的人口的百分比，也就是说有多少人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听过福音所以在19世纪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 差不多有 75% 的人，也就是有将近四分之三的人是没有完全没有听过福音的。可是就在过去的这个200多年里来，我们看见这个数字急速的在下降。所以到了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就是1900年那个点上面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上已经有一半的人已经听过了福音，不代表他们接受了福音，而是他们听过了福音。所以在那时候已经有一半的人听过了福音。那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面，我们看见这个数字仍然在下降，到了差不多1970年的时候，那个数字已经到了45%。可是在过去的差不多50年的时间里面我们看见在过去的50年里面，这个数据再一次的极度的下降，到从45%到了30%。在这个短短的几十年里面，就我们看见了有一个很大的转变。那主要的原因，这个调查的结果是说，因为有很多的宣教机构设立，而这些宣教的机构开始去差派这些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尤其是那一些比较少有人去的地方比较落后的地方在那种地方里面，这些宣教士就为他们传福音。所以即使是在这种偏远的部落里面，我们也看见福音也被传开了。所以这个数字仍然的在下降，而且是非常快速的。所以如果我们按这个曲线去延伸的话，从2000年到2050年的话，这一段这五十年的时间，如果我们按这个曲线继续下降的话，那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全世界所有的人都会听到了这个福音这个是非常兴奋的事情可能那时候主就回来了2050年可是你猜猜今年2015年这个数字在哪里？如果你要猜的话，这个是真正的数字。在2015年的时候，这个数字跟2000年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区别，就是在过去的15年里面这个数字没有太大的太大的减少，基本上是停留在差不多30%里面。而且这个调查他们发现，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在2050年的时候，世界听过福音的人口仍然会徘徊在差不多27%到28%之间。也就是说，在未来的几十年里面在我们有这些我们在做有生之年里面，这个数字不会有太大的转变，如果按照现在的情况下去的话。那到底为什么在2000年之后这个数字就停留不变，没有更多的增长，为什么福音没有再更远的被传出去呢？我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这个报告里头提到，就是说因为在很多的地方尤其是在那些回教的国家里面他们的生长率是远比于有听过基督教或者在基督教的国家里面的人要多，所以他们的出生率远远的超过了我们在西方这些国家或者我们这些所谓的基督教的国家里面的人还要多。所以他们的成长其实是制造了很多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的情况底下，有很多的机会是我们错过了。如果我们不再将福音用一些更新的方式，或者我们不用一些特别的方式去传播的话，这个的人口不会减少的，而且我们会辜负了主给我们的这个负担，就是要我们把这个福音传给万民，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所以今天我们很多人在我们讲到职堂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问题，或者是我们做宣教的时候会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今天我们不在圣何西这一个土地上这一块地上去传我们的福音？为什么我们要去那么远？ 难道这里没有传福音的机会吗？难道只有去帕劳岛或者其他的地方才有传福音的机会吗？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主给我们的负担不是要我们在一个已经听过福音的地方里面继续的传，我想这是一方面，但是有另一方面，是不是还有些地方是福音没有接触的，而且人口增长的很快的地方，如果我们不去把我们的心放在这些的人身上，这些未得之民的身上的话，他们的下一代可能也没有机会听到福音，他们的再下一代可能也没有机会听到福音，所以我们就错过了一个很大的合场，我们错过了一个很好的传福音的机会。所以并不是今天我们去职堂是要放弃我们在这里传福音的机会，而是我们要去得到那些还没有得到的人民，使他们有机会也可以听到福音，使他们有机会让神跟他们建立一个永久的关系。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就要去传福音的一个主要原因。那当我们去看到今天所讲到这段经文安提阿教会的时候，在很开始的时候他讲到说，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等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我们看见教会最开始的一个成长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事件导致这个教会的四散跟成长的，就是教会是受到了逼迫，教会的领袖受到了攻击，甚至遭到了患难。所以在这里他提到了斯提反因为受到了逼迫患难，所以他们其他的门徒看见同样的事情，他们就到处去了，走到不同的地方去了。那这里我们看见这一句话其实是回应了在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那里他就记载了这一件的事情。在这里我们看见他在使徒行传的第八章的第一节那里他说，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反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监里，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对教会的一个逼迫迫使了这个教会不断的扩展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是对于教会的扩展？因为在第四节那里他特别的讲到说，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所以这些人被分散以后，他们不是去到了一个地方避开了这个基督教的信仰，或者为了保存自己的信仰就留在自己的家里，而是这些人当他被分散之后，被逼迫分散之后，他是到处去讲道传道，他到处去把神的福音传给在其他的地方的人。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件的事情推使了这个教会的一个成长，那就一直成长到哪里？我们看到这一幅的地图，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幅的地图，让我们看见当时的一个这个基督徒所分布的一个版图。在这里我们看见在右下角这里有耶路撒冷这里就是他们的主要的教会，就在这里，可是他们却分散到各个的地方。刚才我们提到了有这个安提阿，有腓尼基，还有塞浦路斯，就是这个很大的一个岛这里所以我们看见这里分散了很多的地方。那安提阿是什么一个地方？安提阿其实是当时在叙利亚的一个首府，就是叙利亚它的一个首都。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安提阿可以说是在整个罗马帝国里面第三大的城市，就除了罗马还有这里的亚历山大以外，就是在整个的罗马帝国里面最大的第三大的一个城市。那这个的城市它已经在这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这个城市的经济非常的发达，而且这个城市是各个东西方的文化的一个交流的地方。所以我们看见这些使徒这些门徒被驱散到各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就在这个安提亚这个地方设立了这样子的一个教会。可是当这个教会被设立的时候，我们看见了有一个的情况，也就是在第十九节的下半部那里，他说 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我们看见这个是当时教会所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情况，因为就是这些的门徒啊，他们都是大部分都是犹太人啊，他们被分散到世界的各地去，可是他们去到那里的时候，他们只对犹太人讲道，他们把自己的民族跟其他的民族还是划分的非常清楚啊。所以当耶稣开始了他这个的教导，让这些门徒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可是我们看见这些的门徒虽然他们被驱散到世界的各地，可是他们并没有遵从耶稣给他们的教导，仍然是把福音只是传给他们自己的人，就是犹太人。可是在那个时候，我们看见第二十节告诉我们，在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那人，他们到了安提亚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些人啊，这两个地方啊，可能我们都不太熟悉，圣经里也没有记载到底这些人的是什么人啊，连他们的名字都没有，肯定他们不是大使徒啊，他们不是教会里面最重要的领袖，可是就有这么样的人啊。如果我们去看刚才这幅地图的话，我们就发现古利奈是在哪里，是在这个左下角这里啊。那个塞浦路斯比较离安提亚比较近，在那里，但是古利奈从这里要到安提亚的话，那里差不多有800里的路，所以就直走的话啊，用船直接行走的话都有800里这么远，所以是一个距离非常远的地方。可是就有人啊，在这里有基督徒在古利奈和塞浦路斯人愿意去到去到这个安提阿，在那里去传讲福音啊，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啊。当时最开始啊，在这个教会愿意把这样福音啊去散播给这些外邦人啊，希腊人还有其他民族的人是谁？就是这些不经传的基督徒啊，并不是教会的领袖，不是那些12个使徒当时领受了耶稣基督的这个教导，这些的门徒他们是去传的，而是在这些不知名的地方、不知名的人士、这些的基督徒、不知名的传道人，他们就去到了这个安提亚，把福音带给了外邦人，带给了希腊人。你知道过去去年是我们教会40周年的庆典，是我们40周年的纪念日，这个时候我们有很好的机会去回顾我们教会的历史，我们教会在这40年里面其实做出了很大的发展，有很多方面我们都变得更健全，我们从本来只有副堂变成现在我们有这么好的礼拜堂，我们有更好的崇拜啊，我们也有很多的事工，我们也有小组的事工，我们也有很多爱心的奉献，我们也有教导，我们有主日学，我们有儿童部，有英文部，我们有很多的事工都在进行。不过在我回顾这个我们教会整个的历史里边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缺少了一些的东西。我们缺少了什么东西？我们缺少了什么东西？我们教会缺少了，我觉得有两样东西。第一样就是我们还没有职堂啊。另外一样呢，我们还没有差派过宣教士啊。所以在很多的方面，其实我们都还觉得自己做得不错，有很多的方面我们都有一些的进展，可是偏偏在这两件事情上面我们是0分啊。虽然我们也有宣教部啊，宣道部啊，我们的宣道部也有支持这个我们有支持宣教士，我们有支持不同的宣教机构，但是偏偏在我们教会我们没有自己的宣教士，我们也没有执过堂， 这四十点到底我们缺少了什么，导致我们不能够做到这两件的事情。Mission 啊，我们有 Mission Department， 这个 Mission Department 今天我们翻译成什么？宣道部，对不对？我们是叫宣道部，但这个字 Mission 这个字啊，它本来是拉丁文，其实它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就是 to send， 是一个差派。所以我觉得更正确的 Mission Department 的中文翻译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差传部。这个是一个差传，当然我们有传福音的那一部分，但是也应该是有差派的那一部分。所以我觉得职堂跟差派宣教士都是包括在这个范围里面，就是要差派。今天我们差派一个宣教士去到一个地方，是我们教会支持这个宣教士差派他到那里。我们今天去另外一个地方要职堂，也是我们差派了一些弟兄姐妹，是我们拣选的这些弟兄姐妹，让他们去到一个地方去在那里职堂。所以这个是教会的一个工作。 Evangelism 跟 Mission 不一样，传福音我觉得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可是差传是教会的责任。差传是我们今天作为教会必须要有的一个方式。当主耶稣来到的时候，我们最熟悉的那段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怎么说的？我们一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That's right。那第十七节呢？第十七节讲出了原因，他说因为神差遣他的儿子降世。神耶稣基督，如果耶稣基督只是要他死的话，其实有很多的方法，如果他死了就够了话，其实有很多的方法，但是神差遣他的儿子到世界上，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是奉了神父神的差遣来到世界上，要把这个救赎带给人。所以当耶稣对跟父神祷告的里面，他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他说你怎么样差遣我，我也要怎样差遣他们。所以当耶稣领受了这个父神对他的差遣的时候，他就把这样的差遣放在了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所以那个大使命是神对我们的一个差遣，要我们去到其他的地方，去到世界的各地，去到那个地级去为主传福音。所以是一个出去，是一个被差遣的一个身份。我们在哪里都可以传福音，但是我们是被神所托付去差遣到某一些的地方去为主在那里建立教会，在那里培养门徒，在那里把主的爱带给他们。所以今天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就是去差遣。我们希望今年是我们可以走出的第一步，但是我相信当我们走出了这一步，当我们顺服神的带领的时候，神会继续祝福我们，我们将有更多的机会去职堂，我们将有更多的机会去差派宣教士，让我们教会可以一起来履行神给我们的这个大使命。神给我们的大使命，它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他的旨意是从父神那里来的，他要我们像他一样被差遣去到那些未得之民的当中。虽然这个不是我们最习惯做的，我记得我们最开始讲到宣教的时候，讲到职堂的时候是2011年的时候，已经事隔了差不多四年的时间，为什么我们还没有行动？为什么我们到现在都还是停留在这里没有行动？我想弟兄姐妹一直在询问我们这个问题，那我们也为这件事情祷告思考，但是我相信神有他自己的时间， 他把适合的人选，他把适合的地点，他把适合的时间放在我们当中，要带领我们走出这一步。那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些人啊，虽然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是什么啊，但是他们愿意把神的福音带给他们。所以他这里特别讲到说，他们就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啊。你知道当我们在跟这些职堂的小组啊在讨论的时候，他们已经为明年当这个教会成立以后他们的主日信息做出了安排。他们说要讲的就是耶稣，他们明年整年就是讲耶稣啊。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很大的感动，因为他们愿意只讲耶稣。他们就像这里这几个人一样，他们只讲耶稣，他们讲主耶稣，因为耶稣基督是改变了他们，耶稣基督给他们这个动力去出去。所以当我们去职堂的时候，并不是来宣扬我们这个中华归主，圣何其中华归主多么的好，我们的崇拜多么的好，我们各样东西多么好，你看我们的人多么好啊！我们去到那里啊，即使人家不认识我们也无所谓，最重要的是他们有机会可以听到福音，可有机会可以认识耶稣基督啊。当这件事情做的时候，我们看见在这里他就说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人就很多了，信主的人就开始增多，神就祝福他们。这个时候接下来我们看见教会的反应是什么。在这里第二十二节那里说，这风声就传到了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走到安提亚为止。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他们教会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他们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差派，他们差派了他们当中的一位弟兄巴拿巴去到那里去帮助他们。巴拿巴是谁？巴拿巴是并不是一个使徒啊，他在教会里的地位可能并不是很大很高，没有像保罗、彼得、约翰啊这些主的使徒啊有这么高的一个地位啊，他是一位的弟兄啊。但是我们知道在圣经的记载里面，他这个人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首先他的名字啊，巴拿巴的意思就是劝慰子事的意思啊，就是说他很会劝导，很会安慰其他人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巴拿巴其实跟保罗的性格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啊。巴拿巴是一个很以人为主的人，他是一个 people person 啊，他首先想到就是人啊，人的需要，他首先想到就是怎么样去安慰，怎么样去鼓励，怎么样去帮助一个人。保罗啊，虽然他也有这方面的能力，可是他更注重是一个事工的果效。所以我们在后面看见，当他们两个之间产生冲突的时候，巴拿巴会选择去接纳一个人，而保罗会选择去做他要做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两个人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在这里教会当他在拣选的时候，他就选了这个巴拿巴去到那个教会去帮助他们。为什么选巴拿巴呢？因为在那个教会里边，我们知道开始的时候犹太跟外邦人就是希腊人可能他们之间还是有一些不和的，所以当这个巴拿巴去到的时候，他是要去做那个安抚的工作，是做一个柔和的工作，是把这两种不同的人可以让他们同时间在同一个教会里面一起去敬拜神，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巴拿巴他有这样的特质，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性情，以至于他被拣选。那我们看到虽然他不像保罗那么有智慧，不像那么保罗那么有知识，不像保罗那么会讲道，那么有能力，可是神仍然用他。因为在第二十四节那里他说，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附了主。所以我们看见即使他没有保罗这么有能力，可是神仍然可以用他，使他在那里带人信主。那当这个巴拿巴他知道自己的能力跟有限的时候，当这个教会在不断成长的时候，他就想到他需要有人去帮助他。那他想到谁？当他有这个念头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保罗。所以在第二十五节那里他说，他又往大树去找保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亚去。 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的聚集和教训别人。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巴拉巴有他自己的任务，他有他自己的身份啊，他可以做一些事情，但是他不可以做所有事情。所以当教会在成长的时候，他想到了他需要有人的帮助，所以他就想到了保罗。所以他即使保罗当时已经被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些的人给赶走，而且去到了这个大树的地方，他仍然去到那里把他给找回来，带到教会里面，使他们可以一起的同工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也就是说神在不同的时候会用不同的人去为他的教会去服侍。我们看见在这里巴拿巴扮演的角色跟保罗扮演的角色非常的不一样。当巴拿巴跟保罗在一起的时候，巴拿巴多数他不会讲道的啊，他不会去传扬。所以我们如果接下来看这个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或者之后，我们看见大部分的时候当要讲话的时候都是保罗出来站出来讲话，而巴拿巴就退下来让保罗站在前面。也当然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保罗也常常受到攻击，而巴拿巴却是一个劝导的工作，所以就没有受到那么多的攻击。可是我们看见在不同的时候神会用不同的人去完成他的事工。那今天当我们要出去啊，建立这个新的教会的时候，我们也会想到到底什么样的人才能够成全神的事工。我想神有他的自己的准备，所以在我们这个周报里面我们已经看到我们这些的弟兄们他们愿意被主所用，他们自己有自己的专长，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我想上一个星期郑长老已经讲过了，就是说他们在每一个部分上面都有他们自己的专长，他们所负责的范围也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很高兴有这样子的团队愿意出去，愿意组成一个团队出去去为主工作。所以我们看见神在这个时候要用这一些的人去做他的事工。可能这些人并不是我们常常在讲台上所见到的人，可是神在那个时候会用他们。所以巴拉巴他在这里就做到了一个劝慰的工作，保罗就做了一个教导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在那里有很多人的信主，而且安提亚教会里面的人被称为基督徒啊，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因为在这个之前其实犹太教跟基督教是没有分别的啊。当他们看见犹太人的时候，他们就觉得他们是属于基督的啊。所以这个犹太教跟基督教是不分开的。可是在这个教会里面啊，不论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啊，这些人却被分别出来了，而且给他们一个新的名称，就叫他们做基督徒。所以基督教可以说，基督的教会，基督教的教会是这里第一次开始。基督教，因为这些人是第一次被叫做基督徒的，所以这些人他们看见了是跟原来那些在会堂里面的那些犹太人是不一样的，他们不是属于那些犹太人的犹太教的教友的，他们是另外一种人啊，所以就叫他们基督徒啊。基督徒的意思就是什么？基督徒的意思就是跟随基督的人。所以他们在他们的生活里面，他们会高举耶稣，他们会高举基督，因为他们的人生，他们整个的信仰就在耶稣，建基在耶稣基督的这个根基上面。所以当这些人看到这些外边的人看到这些人的时候，他们就给他们一个新的名字，叫基督徒。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历史的事件。在这里我们看见今天虽然我们都叫自己为基督徒，可是最开始的时候是在安提阿教会那里开始的。那接下来这里记载了一件小小的事情，我觉得虽然并不是一件大事，可是却值得我们去深思的，就是在第十一章的27节那里开始说，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那中有一位叫雅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献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所以我们看见是谁给谁钱， 是安提阿给耶路撒冷还是耶路撒冷给安提阿？安提阿给耶路撒冷。所以是这个新的教会去贡献给母他的母会，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在犹太地的教会。你知道今天当我们讲到职堂的时候，我们知道那边还是很简陋，人力很单薄，设备很不齐全，有很多需要的地方。但是我真的有一个心愿，我的心愿是有一天那个教会要比我们教会更大。在普拉图的教会，在那里的教会要更被神使用，在那个教会我们看见会有更大的事情神要他们做的，他们要成为神所重用的一个教会，甚至超乎我们这里。虽然我还是会留在这里，我还是对这个教会有很深厚的感情，我很希望看到这个教会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差派，不断的职堂。但是我更有一个心愿，我们所职出去那个教会要比我们现在这个教会要更荣耀，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当我们把我们的孩子养大，当我们把他送出去的时候，我们希望他有一天他的成就会比我们更大。我们这些孩子他们所受到神的祝福比我们更大，这是我们的期望，这是我的期望。而且我们看见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看见这个基督教这个信仰的核心，这个中心已经不是在耶路撒冷。这件事情让我们看见这个基督教的中心已经向外转移了，神在处理这件事情的发生，他运用一些不经传的人，用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事件来促使了这件事情的发生。有时候我们当我们回看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神要用这种的方法，会不会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为什么不把耶路撒冷的教会变得更好。当我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到你知道今天在这里安提亚的教会在哪里，当时在建这个安提亚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在哪里，老底家的教会在哪里。其实这些在圣经里面被提及的教会大部分都没有了，很多的教会都已经没落了。可是我们看见基督的福音没有被停止传扬过，而且只有更大更广。我们看见整个世界的人口越来越多听到福音的人。所以今天我们所在乎的并不是我们这四堵墙里面的这个聚会，而是我们要更加在乎的就是神的这个教会。神的教会是一个无形的教会，在我们的使徒信经里面，你记得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吗？我信大而公之教会。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什么是大而公之教会？如果是英文的话，其实你可能更难明白，就是 Catholic Church。 这个大而公之教会是什么意思？就是今天我们在这里做的看到的是一个有形的教会，是我们有建筑物，我们有人在这里一起敬拜的教会。可是神所重视的那个教会是那个无形的教会，那个无形的教会就是所有他的信徒都是基督的身体，而不只是在我们 local 这个小小的地方才叫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当我们要传讲福音，当我们要思想神的福音的时候，神的教会的时候，我们要想到神的目标是比我们的眼界更加的宽广，他不只是要我们在这里享受跟他的亲近，而是他的心意是要使万民做他的门徒。所以今天当我们在这里要去职堂的时候， 我希望即使不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会去到那边，但是我们都有一个同样心智，就是说今天我们所走出的这第一步会带给我们将来更多的机会，让我们更多的时候更多的机会更多的弟兄姐妹愿意把自己的时间金钱跟生命摆上去被所主用，去到一些我们可能现在还没有计划的地方啊。如果任何弟兄姐妹对于我们职堂有任何的想法都可以跟我们说，已经有人在跟我说我们可不可以在另外一个地方再植一个堂，我觉得这些都是有可能的啊。我们今天植了第一个堂啊，不代表是最后一次我们植堂，而是我们要希望这样子的工作，这样差派的工作，这样差传的工作会一代一代继续下去，让我们这个教会成为一个被神使用的，一个差传的，一个被神使用完成他大使命的一个教会。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你一直的在提醒我们，你的大使命是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今天我们教会有这样子的心智，我们有这样子弟兄姐妹，他们愿意出来去走出第一步，我们就求神你祝福他们，祝福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事工，让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事工真的是合乎神你自己的心意。我们知道在当中可能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看见，但主，只要是我们能够把你的福音传开的话，你就必定会加添你的力量，加添你的智慧给我们，让我们去解开那些不可能解开的问题，我们去到那些不可能相信你的人当中，我们去把你的话语宣告向他们传讲。主，你就祝福这样的事情，求你加添这个教会，也加添那未来我们要执堂的那个教会，同样的你要加添那些祝福给他们，使他们真的能够按着主你自己的心意去传扬你的话语。我们求主你保守，知道我们都是不配的，我们这些人，我们曾经许下过诺言在你的面前要去执堂，今天我们看见这样事情的成就，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是多么有能力，我们知道我们是没有能力，所以我们这么多年来都没有做出这样子的决定，以至于今天我们看见这样成型的时候，我们真的感谢主，因为你是在那前面带领我们要走出那个旷野，进入到你应许之地的神。求主你保守带领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们。
让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当我们要离去的时候，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彼此问安以后彼此问安。